友们，您听过维基解密吗？该网站成立于2006年的12月，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媒体组织，专门公开来自匿名来源和网络泄露的文件。到目前为止，维基解密在网站上公开了30份美国驻华大使馆这几年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机密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曝光了被外界视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他在2006年5月访美后与美国前驻华大使雷德的一段对话。在维基解密曝光的一份文件中，对雷德坦言，他和其他中共高官担忧自己在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诉诸法庭。机密文件中提到，习近平对雷德说，他与他的代表团成员一直担心法轮功学员可能在他们访美期间构成威胁。习近平还透露，他和其他中共官员不担心或烦恼访美期间法轮功学员的示威抗议，但是呢，担心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本土发起的法律诉讼行动，担心如果接到法院的传票后所造成的后果与负担。习近平惧怕法轮功在海外对他的起诉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他早在2003年就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名单。追查国际指出，2002年到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因为参与2003年浙江乞丐被杀案，栽赃法轮功而被列为追查对象。同案被追查的对象还有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以及中共官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等。朋友们，这里我简单的跟您说明一下2003年的浙江乞丐被杀案是怎么回事呢？在2003年的7月2号，新华社属下的新华网突然出现一篇文章，说毒死16名乞丐拾荒者的犯罪嫌疑人系一名法轮功分子陈福照，把涉嫌系列杀害乞丐的罪名扣在法轮功身上。为了说明凶手是法轮功修炼者，新华网的这篇文章写道，据他供述，乞丐拾荒人员在人类中属最高层次，杀死乞丐拾荒人员会有利于修炼法轮功，他投毒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提高修炼法轮功的功法。朋友们，小红修炼法轮功十年来，在任何一本书上都是要我们不断地提高心性，从来没有提高法轮功功法这样一说。修炼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假如真像新华网中所说的那样，乞讨拾荒者被陈福照认为在人类中属于最高层次，那么他自己要想提高层次，只需要加入乞讨人群不就行了吗？说杀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提高修炼法轮功的功法，都暴露了无论是作者或是被逼供者都不了解法轮功，却在奉命杜撰的底细。法轮功的功法既简单又容易学，而且固定不变，能提高的只是心性跟道德境界，不存在提高功法这样一说。追查国际指出，中共公安部和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对该案做过批示。据了解，违反国际人权的中共官员一旦在海外遭到民事起诉或刑事控告，将被法院要求出庭面见法官，依循国际通例。 该嫌犯还将会被国际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或被拒绝入境，或将面临起诉国的法律诉讼与制裁的尴尬等处境。中共高官为什么会如此的担心呢？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报告，因为迫害法轮功，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以及多名高官以群体灭绝罪在海外被告上法庭。2009年12月，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庭作出一个关乎国际人权的历史性裁决，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中共政法委书记以及610办公室主任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并于其裁决中下令逮捕这两个还在中国进行非法迫害镇压的前中共官员。去年的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也作出了该国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五名利用职权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高官。这五名高官分别是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为了躲避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或者逃避法院的告票，中共官员外访的时候，往往不敢从正门出入酒店，成了中共官员外访时的独特现象。江泽民当政期间去美国，因为害怕看见法轮功的横幅标语，竟然走旅馆的垃圾道，成为了笑料。2004年，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苏荣访问赞比亚期间，被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因其未如期出庭，被赞比亚警方发出通缉令。惊慌失措的苏荣在藏匿后潜逃回国。今年6月，在坎培拉则由侧门进出下榻的旅馆，以回避抗议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成为21世纪最大规模的群体灭绝。中共当局操纵国家机器，针对上亿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迫害已经持续11年。维基解密所披露的法轮功消息和法轮功实际在这十多年来所遭遇的迫害，以及法轮功学员11年来反迫害的历程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自从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煽动仇恨、劫掠财产、性虐待、活体摘取器官等等手段，令国际震惊。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至今被确认迫害致死的学员已超过3400人，数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禁、劳教、关进精神病院，并被进一步迫害。而这些年来，中共更通过外交施压、经济利诱等各种方式，把迫害输出到海外，胁迫民主国家默认、纵容其对人权的侵犯，甚至用谎言欺骗西方国家的安全部门，以达到限制法轮功学员抗议的目的。朋友们，您知道吗？还有更多的事件都是维基解密中未解之谜。例如，在2002年江泽民访问冰岛期间，向冰岛施压，致使冰岛司法部利用黑名单阻止法轮功学员进入冰岛向江泽民抗议。同年，江泽民访问德国时，也曾胁迫德国安全部门粗暴对待法轮功学员。目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访问台湾期间，被纷纷起诉。 已经为外界普遍知晓和关注。10月11日高雄市议会在台湾率先全数无异议的通过提案，呼吁中央政府禁止人权重犯入国。人权都市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人权恶棍的提案，在10月15号的记者会中，不分蓝绿议员都到场表示支持。随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又有彰化、苗栗、花莲等县的议会通过拒绝人权恶棍赴台的议案。虽说迫害人权的恶棍八卦的范围很广，可是这些议案的提述却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访台而引发的，并且在提案通过后，当地议员还都非常明确地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进行了谴责。可以说，议员们正是通过观察中共对法轮功的残忍迫害，以及这些迫害者频频访台的现实后，才做出这样的提案的。2010年12月7号下午，台湾立法院更是通过立委陈亭妃、田秋瑾等跨党派16位立委联署的临时提案，任何申请入国之中国官员及中共高干有无涉入严重违反人权刑事，我国法务部、陆委会和移民署等主管机关应详查，经发现者应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不发予入国许可。同日的上午，嘉义市议会以不分党派一致通过该提案。拒绝中共人权恶棍赴台的提案能够在议会通过，非常明确地说明台湾民众对待法轮功修炼者和迫害法轮功的态度。四地的议案指向明确而且不约而同，自然引起举世的关注。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其他地方的议会肯定也会做出类似的提案。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众当怎么看呢？台湾的议员都是民选的，当然代表着台湾的民意。可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代表的是民意吗？当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时，就是因为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所引发的，是江泽民利用中共的这套专政体制对法轮功展开了血腥的镇压。大陆的民众好多都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裹挟着参与了这场迫害。台湾民众对法轮功的态度如此的鲜明，不应引起大陆民众的深思吗？不要说对法轮功，中共在历史上所发动的各种运动，哪一样征求过民意呢？又有哪一次运动不是中共强奸民意的结果呢？如今台湾多地议会通过的议案，共同指向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大陆的朋友们也应该借此看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实质。